科技一面王道环在线上，道环。道环，哎 ，Hello。
你好。
你好，你是发现台湾媒体有点寒蝉效应，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跟你讲，我们的正题比较有意思。
好了，
你做的那些政治评论，我一点不感兴趣，而且的确是很 boring。
对，没错。我们在一个 boring 的社会、boring 的政府、boring 的政策、boring 的空气底下，当然很 boring。来，赶快，我们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
我们一刚开始先介绍我们八月号的科学人吧。
嗯，
因为这一期好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科学人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封面故事跟我们国内台积电有直接的关系。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突破，也就是晶圆制造瓶颈的一个技术上的突破，而且是由台积电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工程师叫林本坚工程师所这个主导的一个突破。那基本上其实这个故事去年我记得商业周刊曾经当过封面故事报道过。
嗯，
可是呢这一次呢科学人就把它当成一篇主要的技术报道的文章，然后我们还特别请了林本坚工程师呢来做一些解说，所以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可以是完全配合商业周刊当年的去年的那个封面故事，让我们了解基本上这个台积电不仅仅只是一个晶圆代工厂，它事实上在技术上有实质性的突破。其实这个的确你知道对国内的产业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消息，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受到广大的这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民众的注意哈，其实是并不太公平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科学人把它当成科学故事来报道，我们也应该很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国内其实有重要的技术突破，然后在美国的Scientific American 都觉得他必须要做一些报道。那这简单的讲就是说这涉及到摩尔定律。我想摩尔定律其实就40年前英特尔的创办人之一就叫摩尔，他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技术性的论文。那他那篇论文等于指引了过去这40年来半导体业的发展的方向。那简单的讲就是说根据他原始的预测，就是每一年，也就是每12个月，那个晶片这个电脑晶片上面的半导体的数量就会增加一倍。
嗯哼，
那当然他后来就修正了，因为发现这个预测还是太过于乐观，修正成就是每二十四个月，也就是每2年，那个半导体的数量就会增加一倍。不，你要知道这个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嗯哼，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将近20年前买了我第一台电脑，花了美金2000块钱。然后它的功能，假如跟现在我花2000块钱买一台电脑，那个功能简直是不可以道理计。那最关键的我这个技术就在于这个电脑半导体上面的就是电脑晶片上面的半导体数量增加。
嗯，
那这个不断的增加使得这个电脑的 CPU 的就是也就是 power 就越来越强，就是越计算能力越来越强，计算能力越来越强的话就是使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比较方便。我记得以前我第一台电脑我要弄一张比较解析度稍微高一点的照片都不方便，而且速度极为的缓慢。那我现在要拿一个高解析度的照片，我经过各式各样的转换，那简直就是弹指间的事情。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电脑晶片上面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电晶体的数量哈不断的在增加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呢这个摩尔定律到了最近就开始似乎有点失灵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同样的一个晶片上面的，你同样的一块晶片，你要装进更多的电晶体，那意思就是说那电路的那个线度，那个线宽那都必须再进一步的缩小。
嗯，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在晶片上面 做这一些电路科学的技术呢，基本上是用微影技术，就是用用光线把非常细小的电路图照射到晶片表面，然后来用蚀刻的方法，所谓的蚀刻就是说用腐蚀刻印的方法来做。那可是一直到最近，我们想要就是美国英特尔还有很多的这种晶片厂商哈，他们想要发展新一代的，也就是说更微小的这个电晶体线路的晶片，遭遇到很大的瓶颈。那这个有人怀疑，这个整个的半导体产业开始已经逼近了物理学的极限，或者是人力或者是技术的极限。
是。
那现在就是结果，台积电的林本坚这个工程师呢，他发现其实啊，用一个完全成熟的技术，用一个我已经老早已经使用了很多年的一套生产的机器，只要做一些微小的技术上的修改，那就能够制造出新一代的晶片。
是。
那这个发展其实在许多方面都很有重大的意义。那当然对于现在有的晶片大厂而言，那它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说，你可以不必更新你的设备，你就可以生产新一代的晶片。
嗯，
也就是说拥有更多电晶体的晶片，也就是说运算能力更强的晶片。
是。
那所以这篇报道虽然很短，大概只有四页，那再加上林本坚工程师，我们亲自出马来这个撰写了一篇这个解说。
那等一下，你关键还没有讲，你要赶快讲啊！
没有，它基本上就是说，
是水不是？
利用水，利用水，就是在这个晶片表面上敷上一层水，利用水的折射力，就可以制作出更为细小的这个电路的图。有了那么细小的电路图以后，你就可以再蚀刻出更为微小的电晶体。
是。
所以当然这个点子其实并不是太困难，真正困难的是你要在这个晶片的表面上敷上一层很薄的水，然后在希望在这整个生产的过程中间，那个水只发生你所期望它发生的作用，也就是说折射光线，而不发生其他的变化，譬如说产生气泡等等。那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技术，所以过去几年大概台积电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变成具有实用价值、可以运用的一个技术，所以引起了事实上这是国际半导体界的瞩目。那看起来目前就是说过去几年来正在发展的新一代的电晶体的技术很可能会因此而停摆，因为你不需要新的技术，你只要需要用老的已经成熟了运用了很多年的技术，运用旧有的机器作为一些相当小的改进，你就可以生产出新一代的晶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那晶圆技术好像也有一些科学家表示不见得有那么乐观，是不是？还是说它现在已经可以投入生产线了？
没有，现在至少它这个已经有这个试制已经成功了
啊。
所以基本上下一步就是说你看看能不能量产嘛。那这当然在实验室里面做小规模的试验跟量产之间事实上还是有一段距离，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个技术事实上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相对说起来，比起过去几年来已经正在研发的技术，已经投资了不晓得多少亿美金研发的技术而言，目前的这一种利用水的薄膜所做的一个技术，它的这个困难跟瓶颈啊要小得太多了，所以相对说起来，这个事实上已经在业界已经非常 期待这种技术的量产模型能够出现。
嗯哼，在将近三年以前，这个提出这个研究方法的林本坚教授也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一期科学人的第32页，谁把晶片变小了，重点就是他怎么想出这个方法来的。接下来我想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题目要先讲哈，那就是科学人报道的另外一个主题，走出帕金森氏症的幽暗。
对，那不过因为现在是我想我们第一段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简单讲就是这一篇报道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帕金森氏症我们都知道是一些特定的神经元，这个大脑深处有一个组织叫做黑质，这个黑质的神经元是专门分泌多巴胺的。那帕金森氏症的病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黑质的神经元大量死亡，超过50%以上，那帕金森氏症的症状就会出现。那现在科学家终于找出那一些神经元死亡的分子基转，那这篇报道里面至少有非常详细的图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帕金森氏症的病人的黑质，他们那些神经元死亡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分子基转。那现在找出这种分子基转是第一步，那下一步就看看能不能发展出克制那一个分子基转的一个办法。那这个所以这算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突破。那这一篇报道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指出遗传学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找到了一些遗传的标记，也就是说基因跟帕金森氏症大概有一些关系，当然那都不是所谓的直接的关系，很可能都是必须要配合环境的因素才能会造成发病。不过像这样子的发现啊，都是让我们了解帕金森氏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你要先了解它，你才有可能理性的去设计对付它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人类其实自古以来大部分疾病对付的办法都是利用尝试错误法。我们现在对于帕金森氏症已经开始有科学的理性的证据跟资料，所以这个下一步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些证据跟资料发展出非常有效的治疗的方式。
好的，
这一篇报道是对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是也非常有趣的一篇报道。
在这一期的科学人8月号科学人上面也有啊，有两篇文章至少。道涵啊，我得进一段你觉得可能 boring 的新闻了，你不要以为 boring 就不听啊，我告诉你，你如果一直不听也不听着评论，埋着头缩在壳子里，我告诉你以后连讲这些科学知识的节目都没有了，知道吧？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好，
科技 email 道涵在我们的现场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道涵。
你好
道涵，我一定要借用你一分钟的时间念一小段话。我们刚刚有位网友传真了这个，在我们网站上发表了几句话哈。他说德国最先逮捕的是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抗议，其次他们逮捕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没有抗议，再其次他们逮捕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所以我也没有抗议，又再次他们逮捕天主教徒，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还没有抗议，最后他们逮捕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剩下的人好去抗议了。这个话大概意思就告诉我们没有中立这回事，袖手旁观缩在壳里那就是共犯啊。
我同
来吧来吧，
这一则我读过了，
读过了啊。
读过
好，
我了解了。
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心智发炎反应和神经系统的关系。
对，荷兰的科学家用小老鼠做实验哈，发现只要刺激一条神经就能够抑制肠炎。荷兰就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学术医学中心啊，
是
他们的研究团队以非常微弱的电流刺激迷走神经，就能够防止一种极为严重的肠炎。那这种肠炎通常是手术后的并发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手术后的并发症。
是。
那迷走神经呢，是第10条脑神经。所以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脑神经，因为我发现关于神经系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人对于很多的专有名词 不是太了解，所以运用的时候经常用的不是太得当。
嗯，
那譬如脑神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有名词，每一个人都有12对脑神经。那脑神经的细胞本体呢是位于脑干，那脑干呢是位于脊髓与大脑之间。脑干有许多的生命中枢，譬如说控制呼吸、控制体温等等。那脑干中还有12对脑神经的细胞本体，那它们的神经纤维呢从脑干发出，主要是控制头颈部的重要器官与肌肉。那科学家根据12对脑神经细胞本体的位置高低来为它们命名。例如第1对脌神经是嗅神经，第2对脑神经是视神经，视觉
是。
那然后�呢，就是有3条脑神经专门控制眼球的运动，那就是脑神经是动眼神经，然后第4脑神经是滑车神经，然后第6脑神经外旋神经，这3条脑神经是专门控制眼球运动的。然后迷走神经是第10对脑神经，功能极端的复杂，包括控制心搏。还有内脏的蠕动。
嗯哼，
我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那么详细？
为什么要详细？
我很得意，理由在于你知道吧？我的12对脑神经啊，这个我在初中就背了。
啊，是吗？
对，1嗅2视3动眼4滑车5三叉6外旋7眼8听9舌咽10迷走11舌下12腹。
哎呀，给你拍拍手，不得了，这好像武侠小说啊。
好，这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迷走神经。那可荷兰科学家发现啊，刺激迷走神经的末梢就会释出一种叫做乙烯胆碱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
嗯哼，
那这种神经传导物质呢，会将神经末梢附近的白血球给锁死。
啊哈，
那不让那些白血球发动免疫反应。
嗯哼。
那一白血球发动免疫反应，事实上就是我们发炎嘛。
对了，
我们的身体里发炎的反应其实就是白血球发动的。
嗯哼。
那所以呢，那个科学家早就推测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有关联。
是。
那这个是这个我们过去就已经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嗯哼。
那也事实上也发现了一些这一方面的证据。那不过呢，这一次呢，荷兰科学家的发现啊，是最新的证据。
啊，
那他，你说有没有临床价值？现在就是必须要用这个人体来做实验了，因为这一个实验是完全用小鼠来做的。
是。
所以这个我们要等着进一步看这个人体实验以后，才能够宣布它到底临床价值怎么样。
那假如本来会有并发肠炎的，现在你控制个神经，它就不会肠炎。那这个肠或者是这个手术本身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呢？或者说一般性的肠炎？
我都同意。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身体啊有各式各样的防卫的机制。那可是呢，你知道吗？就是说这种防卫机制啊，就是说对身体虽然有保护的功能，可是在许多情况之下，它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另外一条新闻，跟身体的保护机制有关系。
好，
所以这个要看情形。你譬如说，我们动过为这个病人动过手术以后，我们其实会投以适量的抗生素。其实抗生素其实大概就可以抑制这个很多这个细菌的就可以抑制细菌的或者杀死细菌了。所以发炎反应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你产生发炎反应以后，你会防止伤口愈合。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好，接下来这个有意思了，刚刚一开始讲的话有关看电视会变笨的证据。
你看看电视机在英文里面有个魂名叫 idiot box，
是
意思就是说白痴的盒子。那当然我们那是从字面来翻译了，
就是姚文智的盒子。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是白痴盒子。
嗯哼。
那可是它的真正的意思可以说是有两个。那一个就是只有白痴才看电视。
嗯哼。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电视会变成白痴。
嗯。
那最近有3份研究报告显示哈，电视看得太多的确会让人变白痴。
哦，
那基本上是纽西兰有一个研究团队，那他们观察了1000名孩子看电视的习惯。
是。
那些孩子呢，从5岁到15岁不等，那观察的时间是每一个人都观察2年。所以这个大概是有史以来啊这个最大规模的，而且这个涵盖时间最长的一个电视习惯研究。
嗯哼。
那然后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然后再观察这些孩子年满26岁的时候他的学业成就。
嗯哼。
那结果呢，5岁到11岁的孩子看电视的时间越少，他就越可能大学毕业。
哦。
然后呢，你第二个发现就是，13岁到15岁的孩子，最常干电视的人最可能中途辍学。
嗯，是。
你看看这是就是说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嗯哼。
那另外两个研究呢都是美国人做的，那他们时间短了一点。
是。
那基本上就是其中有一个研究发现，在美国加州小学3年级的孩子，那也就是8岁的孩子，
是
要是卧房里面有自己的电视，那就会看很多电视。
嗯哼。
那而且他以标准测验来测验他们的这个学业能力的话，他们的成绩都输给同学。
是的。
OK， 那另外一个美国人做的研究，他的发现是，要是孩子3岁前就看电视，6岁的时候他数学与阅读能力都比较差。
是的。
所以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啊。
那这个但是呢，从3岁到5岁的孩子要是看的是教育节目的话，成绩就会比同侪要好。
是。
所以换句话说，看电视它的后果你不可以一概而论。
那孩子喜不喜欢看教育节目？
问题就来了，这就问题来了。研究人员指出，大部分孩子都不爱看教育节目。
是。
哎，这就是问题。
有没有说下午3点到5点听张老师是泡新闻，成绩就好？没有是吧？不急不急，我们再过3秒钟要进广告，进完广告之后再回来继续聊。科技一秒，导环在线上吗？
在呀。
来来来，刚才我们讲到看电视会变笨，你知道，还有另外也会变笨。如果你在椅子上一个旋转椅上一直转一直转的，我刚才转了一节广告我就昏了，我现在看不清楚了。我们好像下一个题目是讲老药新用，是吧？
OK， 我想我们还是从 SARS 谈起吧。
嗯。
我们想大家都知道 SARS 这4个英文字母，意思是突发急性呼吸症候群。
嗯哼。
那这是从症状来命名的。那在西医中间，另外还有一个症候群，英文就是 ARDS
啊，
是专门用来描述 SARS 之类的症状的。
是。
那它的意思就是急性呼吸紧迫症候群
啊。
那许多病原都会触发 ARDS， 那SARS 病毒只是其中之一。那流感病毒甚至这个恶劣的气味啊，也都会造成 ARDS。
嗯哼。
那急性呼吸紧迫症候群主要是体内免疫反应免疫反应连锁造成的。
嗯哼。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免疫反应一旦发作了，那就一发不可收拾。那医师可以做的并不多。那 ARDS 的病人的死亡率大概在50%左右。那 SARS 病人的死因最主要的就是 ARDS。
啊。
那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 SARS 病毒会使肺脏里面的一种传讯分子叫做血压素的，大量出现。
是。
那引发不可收拾的免疫反应。那这种分子叫做血压素啊，
是
因为啊，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是在身体的其他部位，那作用与增加血压有关系。
嗯哼。
那 SARS 病毒作用的基转呢，就是病毒会锁死肺里面的一种酶，也是一种酵素。
是。
那个酶会分解这个免疫传讯分子血压素。
嗯哼。
那结果那种没被病毒锁死了，结果血压素就是肺脏里面的血压素数量就会突然提升。
嗯哼。
那突然提升的后果就是引发了免疫系统的连锁反应，就一发不可收拾
啊。哈。
所以现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发现是哈，不同病原引发的 ARDS 发病机制似乎相同。
嗯哼。
所以这样就有意思了。
是。
那科学家以人工手段在实验室小鼠体内引发肺脏的伤害。
嗯哼。
再供应小鼠大量的那一种酶。
嗯哼。
就能够防止 ARDS。
是。
所以最美妙的是呢，那有一种控制高血压的药， 它的作用呢是塞住血压素的受体，也就是说阻止血压素传送讯息的能力
啊哈。
那只要使用这种药就可以防止这个 ARDS。
是，
所以假如哈，
再讲一遍，原先这种药是治什么的？
原先这种药是这个控制高血压的，
哦，
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SARS 造成这个肺脏失灵，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这种叫做血压素的分子嘛。
是，
因为这种血压素的分子在肺脏里面数量一增加了以后，那它就会引发免疫反应。
嗯哼，
那就变得不可收拾。
是的。
那有意思的是呢，由于这一种分子本来我们认为它只跟血压有关系，那控制血压的药物，那有的就是针对这种血压素来设计的。
嗯哼，
也就是使得它不能发挥作用。
是。
那现在那科学家至少用动物实验证明了，你假如给实验室的小鼠大量的这一种这个镇压血压素的这种药物，那就会使得 ARDS， 也就是呼吸紧迫症候群不会发生。
是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现在就可以做人体的临床实验，看一看这个这一种抗高血压的药物是不是可以有在小鼠体内一样的功能。
嗯，
也就是说可以治疗 SARS 之类的疾病。
啊，
假如可以的话，那就实在是太美妙了。因为也就是说治疗 SARS 这种疾病啊，根本就不需要发明新的药。嗯，我们已经有一些有用的药物可以用。
是的。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老药新用之外，
是是是，
我现在头已经不太晕了。我来，还有一个邮轮漏油的故事，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像6月25号，也就是上个多月吧，
嗯，
马来西亚海岸有一条繁忙的航道上啊，
是
出现了一片长达5公里的浮油。
嗯哼，
可是想要找出哈肇祸的邮轮呢，却非常的困难。
嗯哼，
一方面呢，因为那儿是最为繁忙的航道。所以经过的游轮很多，所以你就很难抓到祸首。
是。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啊，收证也有困难。
嗯，
环保官员通常是先在海水浮油采样，然后再去找游轮采样，然后来比对这两者相符的程度。这件事情啊，说来很简单啊，实际做起来极端的困难。
嗯哼。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石油的基本分子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很容易出现胃阳性的反应，也就是说比对的结果是相同的，事实上却是冤枉的。
是。
那也容易出现胃阴性的反应，也就是说比对的结果不相同，可是事实上你真正抓到了祸首。那因为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海上浮油的化学组成在几天之内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因为油在油轮里边，就是除油槽里边，跟你漂浮在海洋表面遭受风吹日晒雨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嗯，
所以你海上的浮油啊，很容易它的化学成分很容易发生变化。
是。
那在所以你环保官员在海上采到的浮油的样本啊，也很可能不足以反映出这个油轮除油槽里面油的组成的成分。
是的。
那所以呢，现在是这样子，现在是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有个团队呢，他们发展出一套电脑程式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嗯哼。
那他们所使用的法宝呢，就是就是澳洲新南威尔斯省它的环保机构它的调查报告已经累积了几十年的。
嗯，
那这一批调查报告事实上是非常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详尽。所以就利用这一批材料输到他们的电脑程式里面，然后跟实际的这个海洋浮油来做对比，你大概比较容易还原它在露出来的那一刹那可能是什么样的成分。
是。
所以用这一套电脑程式呢，就比较容易抓出真正的祸首游轮。
嗯哼。
那现在这个就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团队，他们非常有信心，就是他们这套电脑程式的检验成果哈，结果哈，在法庭内作证都会成立。
啊哈。
所以我基本上我要介绍这个消息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通常，因为我们似乎没有发生过抓不到祸首的这个漏油事件，
嗯哼，
我们很少嘛，我们譬如说什么野柳几十年，应该是10-20年前发生的那个漏油事件，
肯定外海也一样，
对，那我们都知道是哪条油轮嘛，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因此我们不知道，要找出漏油的祸首，其实是极端的困难的。
还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一则是跟癫痫有关，也跟身体内部什么自己的反应。刚才你讲的那个发言的时候提到，好像是跟下面这一则有关，是吧？
没有，这个就是说治疗癫痫。我记得因为我们在这边介绍过好几次的癫痫嘛，
嗯，
那癫痫基本上就是大脑组织不规则的放电嘛，
是。
那估计哈。世界上现在有6000万人受癫痫之苦，
嗯，
那其中大概有2/3的人可以用药物控制，
是，
那另外1/3的人就很麻烦了。那在美国至少有60几万人，
嗯，
那有的时候呢，对这些没有办法受药物控制的癫痫症患者呢，动手术是唯一的治疗的方式，
嗯，
那可是呢，手术的风险与病灶的位置有关系，
嗯，
就是说你有的人他的病灶的位置啊是非常麻烦的，那不适当动手术，所以手术不保证没有后遗症。那也就是说呢，有很多癫痫病人就没有办法用手术做治疗手段。那现在有许多神经科学家正在尝试啊，以冷冻法来控制癫痫。那冷冻，那方法就是先找到病灶，然后在病灶附近植入一个小的仪器。那一方面呢，它能够侦测神经元的活动。异常活动一旦侦测到了，就开启冷却器，使得神经元镇静下来。
是。
那现在有许多团队正在发展比较有效的办法。那事实上啊，那医师啊老早就已经知道了，那使脑子的温度降低是治疗中风病人的有效方法。那只不过呢，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才能达到最适当的效果，目前仍然在研发，
也是
仍然至少有10几个团队。
原则上就是动动脑就是了。谢谢道环，谢谢，
不用谢，
动动脑，动动动动。
一千五。